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文学欣赏。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中篇小说《人生》，路遥著，朗读者吕玲。虽然他对嘉玲爱他有一定的把握，但也不全尽然。有时候他的脾气很古怪，常常有一些特别的行为，但不管怎样，他要和他把问题谈明，他已经不能忍受了。最近以来，他吃不下去饭，晚上经常失眠，工作已经出了几次差错。大前天早晨轮他值班，他一晚上失眠，快天明时才睡着，竟然连闹钟都没吵醒他。结果广播时间整整推迟了15分钟，广播站长带着好几个人愣打门板才把他叫醒，因为这事领导已经批评了他。这天中午他只吃了几口饭，想来想去再不能拖下去了，于是就准备到县委去找高嘉玲。他刚要起身，柯南却来了，气得他差点要哭出来。你怎又不高兴了？柯南自己也马上一脸愁相。你最近是不是身上什么地方有病呢？干脆我下午陪你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柯南愁眉苦脸地看着他说，不要检查，我害的是心脏病。亚平往床上一躺，赌气地说，也不看他。心脏病？柯南慌了，你什么时候得的？哎呀，谁有心脏病？你真笨，你连个玩笑都听不出来吗？亚平又烦又躁地说，我看见不像是开玩笑，也就当成真的了。柯南松了一口气，笑着说。他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坐在桌前的椅子上说，亚平，嘉玲参加工作来线上时间已经不短了，我今天才突然想起，咱两个应该请他吃一顿饭。在学校时咱们关系都不错，你和嘉玲也谈得来，现在在县城里工作的同学也不多，就在国营食堂请他，那里我人熟，一个系统的，方便。黄亚平躺在床上一句话也不说。柯南又问他，你说行不行？躺在床上的黄亚平转过脸，几乎是央告着说，好柯南呢，你不要扯这些了，我心烦的要命，你不要再折磨我了，你上班去，让我睡一会儿。柯南见他这样，只好站起来。他走到门前，又折转身，准备亲一下亚平。亚平一下子把头蒙在被子里，喊叫说，不要这样了，你快走。柯南又失望又急躁地叹了一口气，走了。黄亚平躺在床上好长时间爬不起来，他一刹那间觉得很痛苦。柯南太老实了，他竟然看不出他爱嘉玲，还要请嘉玲吃饭。他觉得他对柯南有点太残酷了，他暂时决定今天中午不去找嘉玲谈了。吃下午饭时，他心烦意乱地回到了家里。他父亲正戴着老花镜仔细地读报纸上的一篇社论，红铅笔在字行下一道一道画着。他母亲见他回来，赶忙从后面箱子里拿出一件衣服说，柯南他爸去上海出差给你买的，柯南妈才送来的，你试试。他把他妈递到手边的衣服一推说，先放一边去，我不舒服。他爸侧过头，眼镜从镜框上面瞅着他说，亚平，我看你最近好像精神不大对，像有什么心事。亚平也不看父亲，拿梳子对着镜子认真地一边梳头发一边说，不久我可能要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不过现在不告诉你们。是不是要和柯南结婚？他母亲问他。不，离婚。他说完忍不住为这句话笑了。他母亲也笑了， 说，永远是个调皮鬼，还没结婚就离婚了。他父亲又低下头看报纸，笑眯眯的，嘴里也嘟囔了一句，真是个调皮鬼。两位老人谁都没认真对待女儿的这句话，他们不久就会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了。黄亚平现在进一步认定，他得尽快去找嘉玲谈明他的心思，绝不能再拖下去了，早一点解决了，所有的当事人精神上也就早一点解脱了。他不能再这样瞒着柯南，也不能再这样折磨他了。他梳完头，换了一身深蓝色学生装，晚饭也没吃，就从家里出来，径直向县委走去。他来到通讯组，高嘉玲不在办公室，门上还吊把锁。是不是下乡去了？他感到很难受。他很快到隔壁窑洞问景若红，老景告诉他，嘉玲没有下乡，今天一天都在办公室写稿子，刚才吃完饭出去散步了。谁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散步呢？这再不好问老景了。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问，老景，你知道高嘉玲到什么地方散步去了？景若红机警地看了他一眼，说，这我一下也说不准，有急事吗？没。黄亚平一下子感觉脸上热辣辣的。他正准备转身走，景若红突然拍了一下脑门，对他说，可能去东港了，他常爱去那里溜达。谢谢您。亚平向他点点头，便又从县委大院里出来了。高嘉玲此刻的确在东港，他靠在一棵槐树上，手指头夹着一根纸烟。他最近抽烟抽得很厉害，整整写了一天稿子，头脑一直昏昏沉沉的，现在被野外的风一吹，又加上烟的刺激，脑子很快又清醒了。他由不得又交替想起了黄亚平和巧珍，他不知为什么一闲下来就同时想这两个人。毫无疑问，亚平已经给了他一些爱情的暗示，但他觉得又有点奇怪，他不是一直和柯南很好吗？从内心上说，亚平以前一直就是他理想中的爱人，过去他不敢想，现在他也许敢想了，但情况又变得复杂了。他和柯南已经恋爱了，而他也和巧珍恋爱了，想来想去，一切都好像已经无法挽回，他也就尽力说服自己不要再多考虑这事儿了。但亚平一次又一次找他，除过语言的暗示，还用表情目光向他表示他爱他。他已经是恋爱过的人，对这一切都非常敏感，而且亚平简直等于给他明说了。他的心潮早已开始激荡，并且感到一场风暴就要来临，他为之激动，又为之战栗。一切将会怎样发展？什么时候闪电？什么时候吼雷？什么时候卷起狂风暴雨？高嘉玲靠在树干上，一边吸烟，一边胡思乱想。他觉得他想了许多问题，又觉得他什么也没想。一场普遍的透雨落过以后，大地很快凉了下来，虽然伏天未尽，但立秋已经近20天。在山区，除过中午短暂的炎热一会儿，一早一晚已经感到有点冷了。高嘉玲没有穿长袖衫，胳膊也冷得受不了，他于是便起身下山。一层淡淡的雾气从沟底里漫上来，凉森森的，带着一股潮气。他一边慢慢下山，一边向县城瞭望。城里又是灯火一片呢，眼下已经没有多少人在外面乘凉，县城的大街小巷变得很清静，像洪水落下的河道。一盏又一盏橘黄色的路灯静静地照耀着空荡荡的街面， 只有十字街头还有一些人，那里不时传来卖小吃的摊贩无精打采的吆喝声。高加林沿着一条小土路刚下了一个小坡，看见前面上来一个人，他忍不住站下了，只等那人走近，他才大吃了一惊，原来是黄亚平。你怎上这儿来了？他又兴奋又惊讶地问。亚平两只手斜插在衣袋里，笑着说，这又不是你家的祖坟，别人为啥不能上来？一说话就和打枪一样。嘉林说，天这么黑了，你一个人？谁说我一个人？嘉林赶忙又向山下的小路上望了望，说，柯南呢？怎么见他？他又不是我的尾巴，跟我干什么？那还有什么人呢？你不是个人？我？嗯。嘉林一下子感到心跳得像要从胸膛里蹦出来似的。亚平声音突然变得非常轻柔地说，嘉林，你别怕，咱们一块坐一坐。高嘉林犹豫了一下，就和他一起走到旁边一片不太茂密的小杏树林里。他们坐下来，两个人都摘了几片杏叶在手里捏着摸着撕着，半天谁也没说话。我要走了，亚平突然开口说。到什么地方出差去？嘉林转过头问。不是出差，是永远离开这里。亚平怔怔地望着灯火闪烁的城市说，啊？嘉林忍不住失口叫了一声。我父亲很快就要转业到南京工作，我也要调过去。亚平转过头对嘉林说，你愿意走吗？嘉林的眼睛紧紧盯着他的眼睛。黄亚平把脸稍微转开一点，憧憬似的望着星光灿烂的远方，喃喃地说，我当然愿意走，南方是我的家乡，我从小生在那里，尽管后来跟父母到了北方，但我梦里都想念我的美丽的故乡。他眼里似乎闪动着泪水，喃喃地念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嘉林忍不住接着他念道，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亚平转过头热烈地望着嘉林说，南京离杭州很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就是江苏省的。哎，嘉林叹了一口气，那些地方我这一辈子是去不成了。你想不想去？亚平仰起头，脸上露出一种无法描述的微笑。我联合国都想去。嘉林把手中的树叶一丢，把头扭到一边去。我是问你想不想去南京、苏州、杭州还有上海。不会有到那些地方出差的机会，要是一个人在那些地方玩也没什么意思。亚平说，你去不会是一个人，有柯南陪你呢。我希望不是他，而是你。高嘉林猛地回过头，眼睛像燃烧似的看着黄亚平。黄亚平眼里泪光闪闪，激动地说，嘉林，自从你到县里以后，我的心就一天也没有宁静过。在学校时我就很喜欢你，不过那时我们年龄都小，不太懂这些事。后来你又回了农村，现在当我再看见你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真正爱的人是你。柯南我并不反感，但我实际上对他产生不了爱情。 实际上我父母亲比我更爱他。咱们在一块生活吧，跟我们家到南京去。你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在大城市里就会有大发展。我回去可能在省广播电台当播音员，我一定让父亲设法通过关系让你到新华日报或者省电台去当记者。高嘉林低下头，一只手狠狠地从地里拔出一颗羊角草，又随手扔到了坡底下，接着又拔出一颗，自己也跟着站起来。亚平也跟着站起来，他闪着泪光的眼睛一直在盯着他的脸。嘉林手在自己的光胳膊上摸了一把，说：我冷得实在受不了，咱们走吧。亚平，你先别急，让我好好想一想。黄亚平对他点点头，两个人转到小土路上，先跟着一前一后下了山。高嘉林预感到的暴风雨终于来到了，内心激烈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他虽然只有24岁，但也不是一个马马虎虎的人，而且往往比他同龄的青年人思想感情要更为复杂。他在进行一场非常严重的抉择。毫无疑问，黄亚平和刘巧珍放在一起比较，不平衡是显而易见的。在他最初的考虑中，倾向就有了偏重。他当然想和黄亚平结合在一起，他现在觉得黄亚平和他各方面都合适。他有文化，聪明，家庭条件也好，又是一个漂亮的南方姑娘。他身上弥漫着一种对他来说是非常神秘的魅力。像巧珍这样的本地姑娘，尤其是农村姑娘，她非常熟悉，一眼就能看到底。他认为他们是单纯的，也往往是单调的。但是黄亚平他又了解又不了解，虽然一块交往很多，但他好像还有无数更多的东西他不知道。家庭出身和经济条件的差别，不同的生活环境和个人经历，使他们天然的隔了一层什么，这反而更增加了他对他的神秘感。他觉得他云雾缭绕，他不能走近他。中学时期的交往像雨后蓝天上美丽的彩虹一般，很快就消失了，变成了一种记忆中的印象。这印象以前也偶然从心头翻上来，叫他若有所失地惆怅一阵，但接着也就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这些过去曾幻想过的游丝乱缕，突然就变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黄亚平已经向他表示了爱情，只要他现在愿意，他就将和他一块生活了。生活啊，生活。有时候他把现实变成了梦想，有时候他又把梦想变成了现实。但他不能不认真考虑他和巧珍的关系。他和他已经热烈地相爱了一段时间，巧珍爱他不比克南爱亚平差。所不同的是，亚平说他对克南没有感情，而他在内心深处是爱巧珍的。巧珍的美丽和善良，多情和温柔，无私的全身心的爱，曾最初唤醒了他潜伏的青春萌动，点燃起了他身上的爱情火焰。这一切他在内心里是很感激他的，因为有了他，他前一段尽管有其他苦恼，但在感情生活上却是多么富有啊。现在当黄亚平向他表示了爱情，并准备让他跟他去南京工作的时候， 他才把爱情和他的前途联系在一起看呢。他想，巧珍将来除过是个优秀的农村家庭妇女，再也没什么发展了。如果他一辈子当农民，他会和巧珍结合，也就心满意足了。可是，现在他已经是公家人，将来要和巧珍结婚，很少有共同生活的情趣，而且也很难再有共同语言。他考虑的是写文章，巧珍还是只能说些农村里婆婆妈妈的事。上次他来看他，他已经明显的感到了苦恼。再说，他要是和巧珍结婚呢，他实际上也就被拴在这个县城了，而他的向往又很高很远。一到县城工作以后，他就想将来绝不能在这里待一辈子，要远走高飞，到大地方去发展自己的前途。现在这一切就等他说个愿意就行了。他反复考虑，觉得他不能为了巧珍的爱情而贻误了自己生活道路上这个重要的转折，这也许是决定自己整个一生命运的转折。不仅如此，单就从找爱人的角度来看，亚萍也可能比巧珍理想得多。他虽然还没和亚萍像巧珍那样恋爱过，但他感到肯定要更好、更丰富、更有色彩。他权衡了一切以后，已决定要和巧珍断绝关系，跟亚萍远走高飞了。当然，他的良心非常不安，他还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克难方面，他考虑的很少，主要在巧珍方面。他像一个疯子一样，在自己的窑里转圈圈走，用拳头捣办公桌，把头往墙壁上碰。后来，他强迫自己不朝这方面想，他在心里自我嘲弄地说，你是一个混蛋，你已经不要良心了，还想良心干什么？他尽量使他的心变得铁硬，并且咬牙切齿地警告自己，不要反顾，不要软弱，为了远大的前途必须做出牺牲，有时对自己也要残酷一些。现在这个已经铁了心的人开始考虑他和巧珍断绝关系的方式。他预想这是一个撕心裂胆的场面，就想用一种很简短的方式向过去告别。使他苦恼的是，巧珍一个字也不识，要不给他写一封信是最好的断交方式了，这样可以避免双方面对面的痛苦。他于是一整天躺在床上考虑他怎样和巧珍断绝关系。黄亚平不失时机的来了，问他考虑的怎样。他犹豫了好一会儿，才把他和巧珍的关系大略的给亚平说了一下。黄亚平听后先是半天没说话，后来他带着一脸的惊讶说，你原来在农村想和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女人结婚？嗯，嘉玲肯定的点点头。这简直是一种自我毁灭。你一个有文化的高中生，又有满身的才能，怎么能和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女人结婚？我真不理解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住嘴！嘉玲一下子愤怒地从床上跳起来。我那是皇城满面，平顶子老百姓一个，你们哪个城里的小姐来爱我？亚平一下子被他的愤怒吓住了，半天才说，你这么凶，克南可从来都没对我发这么大的火。你找你的克南去。嘉玲一下子躺在铺盖上闭住了眼睛，一种新的烦恼涌上了心头。他心里也想，哼，巧珍从来也不这样对我说话。没过一会儿，亚平来到他床边，手轻轻地在他的肩膀上推了一把。高嘉玲睁开眼，看见他眼里闪着泪花，他仍在生气，不理他。 亚平声音有点激动地说，嘉玲，你千万别生气，你给我发火，我心里除不生气，反而很高兴。你不知道，张克南，你就是把刀放在他脖颈上，都发不起火来。有时，我真想叫这个人愤怒了，每每给我发一通火，把我骂一顿。可你怎样骂他、挖苦他，他总是对你笑嘻嘻的，气得人只能流泪。我就喜欢你这种性格，男子汉，大丈夫，血气方刚。高嘉林暂时还不能知道，他这话刀就是真的，还是为了与他和好而编的。当他看见亚平咬到弯弯的细眉下，一双眼睛泪汪汪的，心便软了，说，我这人脾气不好，以后在一块生活，你可能要受不了的。嘉林，亚平一把抓住他的肩头，问，那你是说，你愿意和我一块生活了？他恍惚地对他点了点头。亚平顺床边坐下，和他挨在一起。嘉玲很快把自己的身子往开挪了挪，不知为什么，他此刻一下子又想起了巧珍。他觉得他这一刻无法接受黄亚平这种表示感情的方式。高嘉玲沉默了一会儿，对亚平说，我得要和巧珍把这事谈清楚，不瞒你说，我心里很不好受，请你原谅，我不愿对你说假话。是的，你应该很快结束你们的不幸，也可能是不幸的结束。他像宿命论者一样回答他，我和克南好办，我给他写一封信就行了，在感情上我没有什么特别痛苦的，只不过同情和可怜他罢了，他倒是真心实意爱我。克南是会很痛苦的，嘉玲叹了一口气。克南我先不考虑，我现在主要考虑我父母亲，他们一心喜欢克南，而且又都是老干部，道德观念完全是过去的。你父亲肯定不会接受我，他们要门当户对的，我一个老百姓的儿子会辱没他们的尊严。嘉玲又突然暴躁地喊着说。亚平用极温柔的声调说，你看你又发脾气了，其实我父母倒不一定是那样的人，关键是他们认为我已经和克南时间长了，全城都知道，两家的关系又很深了，怕……那就算了。嘉玲打断他的话，黄亚平一下子哭了，站起来说，嘉玲，你别这样发脾气行不行，我的事由我做主呢，我父母最后一定会尊重我的选择，现在我唯一要知道的是你爱不爱我，是不是要和我好。他说着坚决地挨着他的身边坐了下来。黄亚平回到家里，按时作息的父母亲早已在他们的房间里睡着了。他进了自己的房子，扭开灯，先坐在桌前的椅子上，什么也不做，静静地坐着，他的心在欢蹦乱跳。他即刻又站起来，在镜子前立了一会儿，他看见自己在笑。他又躺在床上，躺下后又马上坐起来。他站在脚地当中，不知自己做什么好，思绪像浪花飞溅的流水一般活跃，先是一连串往事的片段从眼前映过，接着是刚才所发生的从头到尾的一切细节，然后又是未来各式各样幻想的镜头。直到他洗完脸，脑子才稍微冷了一下。晚上肯定又要失眠，失眠就失眠吧，反正明天早上他不值班，另外一个人广播，他可以在家睡觉，至于明天上午能不能睡着，他也没有把握。那么现在该做什么呢？给克南写信，还是给父母亲发表声明？父母亲已经睡着了，那么就给克南先写信。他刚拿着信纸、信封和钢笔，马上又改变了主意。不， 还是先给父母亲谈谈，这是最主要的，让他们早一点知道更好。于是他开了自己的门，出了院子。这个睡不着觉的人也决心不让他父母亲睡了。他敲了敲父母亲的门，叫道：爸爸妈妈，你们起来，过我这边来一下，我一个要紧事儿要跟你们说。里面的灯开了，听见一阵紧张的唏嘘声。站在外面的任性的女儿这时候抿嘴直笑，回到了自己的房子里。他母亲先过来了，接着父亲一边穿外套，一边也跌跌撞撞进了他的房间。两个人都先后紧张地问他出了什么事。黄亚平看见父母亲都这么紧张，先忍不住笑了，然后又严肃起来说：你们别紧张，这事并不急，但有些震动性。父亲瞪起眼看着他，还没反应过来他的这个任性的小宝贝为什么黑天半夜的把他老两口叫起来。他母亲揉了揉眼睛，也着急地对他说：哎呀，好平平的，有什么事你就快说，你把人急死了。黄亚平想了一下说：事情很复杂，但今晚上我先大概说一下，详细情况将来我不说你们也会追问的。是这样，我已经和另外一个男同志好了，并且已经在恋爱，因此我要和克南断绝关系。什么？什么？什么？他父母亲都从坐的地方站起来，惊慌失措地看着他们的女儿。对我来说，这已经不能改变了。我知道你们对克南很爱，但我并不喜欢他。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他父亲半天才清醒过来，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悲哀地说：克南当初不是你引回来的，这已经2年多了，全城人都知道，我和老张，你妈和克南妈，这关系，天哪，你这个任性的东西，我和你妈把你惯坏了，现在你这样叫我们伤心。老汉捶胸顿足，两片厚嘴唇像蜜蜂翅膀似的颤动着。他母亲已伏在他的床上哭开了。他父亲尽管爱他胜过爱自己，但看来今晚实在气坏了，猛烈地发起了火。你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你们现在这些青年真叫人痛心啊，垮掉的一代，无法无天的一代，革命要在你们手里葬送啊。老汉感情过于冲动，什么过分话都往外道。黄亚平一下子伏在桌子上哭起来。他父亲从来都没有这样骂过他，他一下子忍受不了。母亲见女儿哭了也哭了，过来数说起了老汉：就是平平不对，你也不能这样含糊我的娃娃，都是你惯坏的。老军人咆哮着说：你没惯。亚平他妈也喊叫起来。亚平他爸一拧身出去了，出去后他也没回房子去，站在院子里掏出一根纸烟，在烟盒上敲得嘣嘣直响，也不往这点。亚平站起来，两只手硬把他母亲推出房子，然后关上了门。他过去拿毛巾把脸上的泪水开干净，然后坐到桌子前开始给克南写信。克南，为了我们都好，我必须告诉你，我已经和嘉玲相爱了，咱们的恋爱关系现在应该断绝，以后像过去一样还是要好的同学和同志。我知道你会很痛苦的，但你应该想想，为一个不爱你的女人而痛苦是不值得的。 你应该寻找真正爱你的人。我相信你会找到这样的人，我愿你得到幸福。你自己应该知道，我在学校时就和嘉玲感情好，现在我觉得我真正爱的人是他，而不是你。过去咱们两个人之所以发展了关系，完全是因为你适时地关怀了我，使我受了感动，但这并不是爱情。你是好人，也是一个出色的人，不要因为我影响你的发展。你也不要恨嘉玲，如果你认为你受了伤害，这完全是我一个人造成的，是我追求嘉玲，你恨我吧。我在内心里永远感谢你。我还要告诉你，在我爱情以外所有有爱的朋友中，你是我的第一个朋友。如果你能原谅我，那么我请求你为我祝福。亚平写于匆忙中。高嘉玲把自行车放到路边，然后伏在大马河的桥栏杆上，低头看着大马河的流水绕过曲曲折折的河道，穿过桥下，汇入到县河里去了。他在这里等着巧珍。他昨天让回村的三星捎话给巧珍，让他今天到县城来一下。他决定今天要把他和巧珍的关系解脱。他既不愿意回高家村完结这件事，也不愿意再机关。他估计巧珍会痛不欲生，当场闹得他下不了台。前天老井让他过两天到刘家湾公社去采访一下秋田管理方面的经验，他就突然决定把这件事放在大马河桥头了，因为去刘家湾公社的路正好过了大马河桥，向另外一条川道拐过去，在这里谈完，两个人就能很快各走各的路，谁也看不见谁了。高嘉玲伏在桥栏杆上，反复考虑他怎样给巧珍说这件事。开头的话就想了好多种，但又觉得都不行。他索性觉得还是直接了当一点更好。弯拐来拐去，归根结底说的还不就是要和他分手吗？在他这样想的时候，听见背后突然有人喊嘉玲哥，一声喊叫像尖刀在他心上捅了一下。他转过身，见巧珍推着车子已经站在他面前了。他来得真快。是的，对于他要求的事，他总是尽量做得让他满意。嘉玲哥，没出什么事吧？昨天我听三星捎话说你让我来一下，我晚上急得睡不着觉，又去问三星看是不是你病了，他说不是。他把自行车紧靠嘉玲的车子放好，一边说着向他走过来，和他一起伏在了桥栏杆上。高嘉玲看见他今天穿了一件新衣服，浑身上下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顿时感到有点心酸。他怕他的意志被感情重新瓦解，赶快进入了话题。巧珍，嗯？他抬头看见他满脸愁云，心疼地问，你怎么？嘉玲把头扭向一边说，我想对你说一件事，但很难开口。巧珍亲切地看着他，疼爱地说，嘉玲哥，你说吧，既然你心里有话，你就给我说，千万别憋在心里，说出来怕你要哭。巧珍一愣，但他还是说，你说吧，我不哭。巧珍，嗯？我可能要调到几千里路以外的一个地方去工作了，咱们……巧珍一下子把手指头塞在嘴里，痛苦地咬着，过了一会儿才说，那你去吧。你怎么办呀？我主要考虑这事。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两串泪珠静静地从巧珍的脸颊上淌下来了。他的两只手痉挛地抓着桥栏杆， 哽咽着说，嘉玲哥，你再别说了，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你去吧，我绝不会连累你。嘉玲哥，你参加工作后我就想过不知多少次了，我尽管爱你爱得要命，但知道我配不上你了，我一个字不识，给你帮不上忙，还要拖累你的工作。你走你的，到外面找个更好的对象，到外面你多操心，人生地疏，不像咱本乡田地。嘉玲哥，你不知道我是怎样爱你。巧珍说不下去了，掏出手绢一下子塞到了自己的嘴里。高嘉玲眼里也涌满了泪水，她不看巧珍说，你哭了。巧珍摇摇头，泪水在脸上刷刷地淌着，一串接一串掉在了桥下的大马河里。清朗朗的大马河流过桥洞，流进了夏日浑黄的县河里。沉默，沉默，整个世界都好像沉默了。巧珍迅疾地转过身说，嘉玲哥，我走了。他想拦住他，但又没拦。他的头在巧珍的面前，在整个世界面前深深地低下了。他摇摇晃晃走过去，困难地骑上了他的自行车，然后就头也不回地向大马河川飞跑而去了。等嘉玲抬起头的时候，眼前只剩下了满川绿色的庄稼和一条空荡荡的黄土路。高嘉玲也猛地骑上了他的车子，转到通往刘家湾公社的公路上。他疯狂地蹬着脚踏，耳边风声呼呼直响，眼前的公路变成了一条模模糊糊的摇曳摆动的黄带子。他骑到一个四处不见人的地方，把自行车猛地拐进了公路边的一个小沟里。他把车子摔在地上，身子一下子伏在一块草地上，双手蒙面，像孩子一样大声嚎啕起来。这一刻，他对自己仇恨，而且憎恶。一个钟头以后，他在沟里一个水池边洗了洗脸，才推着车子又上了公路。现在他感觉到自己稍微轻松了一些，眼前阳光下的青山绿水一片鲜明，天难得像水洗过一般，没有一丝云彩。一只鹰在头顶上盘旋了一会儿，便像箭似的飞向了遥远的天边。五天以后，高嘉玲从刘家湾公社返回县城，就和黄亚平开始了他们新的恋爱生活。他们恋爱的方式完全是现代的，他们穿着游泳衣，一到中午就去城外的水潭里去游泳，游完泳戴着墨镜躺在河边的沙滩上晒太阳。傍晚他们就到东港消磨时间，一块天上地下的说东道西，或者一首连一首的唱歌。黄亚平按自己的审美观点，很快把高嘉玲重新打扮了一番，咖啡色大翻领外套，天蓝色料子筒裤，米黄色风雨衣。他自己也重新烫了头发，用一个红丝带一扎，显得非常浪漫，浑身上下全部是上海出的实心成衣。有时候他们从野外玩回来，两个人骑一辆自行车，像故意让人注目似的，黄亚平带着高嘉玲洋洋得意地通过了县城的街道。他们的确太引人注目了，全城都在议论他们，许多人骂他们是业余华侨。但是他们根本不理睬社会的舆论，疯狂地陶醉在他们罗曼蒂克的热恋中。高嘉玲起先并不愿意这样， 但黄亚平说，他们不久就要离开这个县城了，别人愿怎样看看他们呢？他要高加林更洒脱一些，将来到大城市好很快适应那里的生活。高加林就抱着一种实习的态度，任随黄亚平折腾。他的情绪当然是很兴奋的，因为黄亚平把他带到了另外一个生活的天地，他感到新奇而激动，就像他14岁那年第一次坐汽车一样。他当然也有不满意和烦恼，他和亚平深入接触才感到他太任性了，他和他在一起不像他和巧珍，一切都由着他，他是绝对服从他的。但黄亚平不是这样，他大部分是让他的意志支配他，要他服从他。有时正当他们愉快至极的时候，他就猛然会想起巧珍来，心顿时像刀绞一般疼痛，情绪一下子就从沸点降到了冰点，把个兴致勃勃的黄亚平弄得败兴极了。亚平一时又猜不透他为什么情绪会这么失常，感到很苦恼。于是他为了改变他的状况，有时又想法子瞎折腾，使得高加林失常的现象愈加严重，这反过来又更加剧了他的苦恼。他们有时候简直是一种苦恋。有一天上午，雨下得很大，县委宣传部正开全体会议，隔壁电话室喊高加林接电话。高加林拿起话筒一听，是亚平的声音。他告诉他，他的一把进口的削苹果刀子丢在昨天他们玩的地方了，让高加林赶快到那地方去给他找一找。加林在电话上告诉他，他现在正开会，而且雨又这么大，等中午休息的时候他再去。亚平立刻在电话上撒起了娇，说他连这么个事儿都如此冷淡他，他很难受，并且还在电话里抽抽搭搭起来。高加林烦恼极了，只好到会议室给主持会的部长撒了个谎，说一个熟人在街上让他下来有个急事，他得出去一下。部长同意后，他就回到宿舍找了那件风雨衣，骑了个车子就跑。还没到街上，风雨衣就全湿透了。他冒着大雨赶到县城南边他们曾待过的那个小洼地里，他下了车，在这地方寻找那把刀子。找了半天，他几乎把每一棵草都翻拨过了，还是没有找到。虽然没有找见，这件事他想他已经尽了责任，就浑身透湿，骑着车子向广播站跑去，告诉他刀子没找见。他推开亚平的门，见他正兴奋地笑着，说：“你去了。”加林说：“去了，没找见。”亚平突然咯咯地笑了，从衣袋里掏出那把刀子。找见了？嘉玲问。原来就没丢，我故意和你开个玩笑，看你对我的话能听到什么程度。你别生气，我是即兴的浪漫一下。混蛋，陈词滥调！高嘉玲愤怒地骂着，嘴唇直哆嗦。他很快转过身就走了。黄亚平这才知道他的恶作剧太过分了，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一个人在房子里哭了起来。高加林回到办公室，换了湿衣裳，痛苦地躺在了床铺上。这时候巧珍的身影又出现在了他的眼前，他那美丽善良的脸庞温柔而甜蜜地对他微笑着，他忍不住把头埋在枕头里哭了，嘴里喃喃地一遍又一遍叫着他的名字。第二天，黄亚平买了许多罐头和其他吃的来找他，他是哭着给他道歉，保证以后再不让他生气了。嘉玲看他这样，也就和他又和好了。黄亚平就像烈性酒一样，使他头疼，又能使他陶醉。不过他对他的所有这些疯狂也都是出于爱他，这点他是能强烈体验到的。 在物质方面，他对他更是非常豁达的，他的工资几乎全花在了他身上，给他买了春夏秋冬各式各样的时兴服装，还托人在北京买了一双三接头皮鞋。平时罐头、糕点、高级牛奶糖、咖啡、可可粉、麦乳精不断头的给他送来，这些东西连县委书记恐怕也不常吃。